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福音也从来没有说人性是善，人性是恶。福音只看给我们看见，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经过亚当到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有要回头归向神的一面，也有继续要堕落犯罪的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在基督教的神学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做神的形象 ，imago Deo。就是神的一个 image of God,imago Deo,Deo 就是希腊文神的意思啊 ,imago Deo,imago 就是 image, 大家知道神的形象，在我们心里有个神的形象，每个人都有一个神的形象在心里，所以他知道他有良心，他知道自己有问题，他知道自己得罪了别人，但是不好意思去认罪，或者说他明明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他白岩松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话，他中国人呢最好的一面表现在熟的人中间，因为在熟的人中间呢，你就彼此大家都认识，好像不能泄底，所以一定要表现最良善一面。你说，他说，他举个例子，他说只要你看见那些在餐馆里面抢着要跪超到他头破血流，你知道中国人真是慷慨。他讲的话我很有感触啊，中国人真是慷慨。但是呢，如果没有人看见，拾金不昧，有这样的事情吗？没有，没有人知道，管他的，没有人认识我，他什么事都可以做。那其实这说明什么呢？说到我们今天人有良心，但是人的良心会曲解，我们可以哄骗自己的良心，哎，反正没有人知道嘛，或者我们良心就安了，其实一点都不安啊。所以这些事情你知道，人性的败坏，不管中国人研究，不管西方人研究，不管古老的民族研究跟现代人研究，没有差太多，人性的改变半斤八两，不差太多。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但是呢，恶人里面也有一部分他良善的部分，比如他的家里人非常慈爱，你知道那些马尔菲啊，那些黑社会的领袖对他自己的儿女非常爱得不得了，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人性是复杂的。那这里你就在这里希腊文学方辩论，希腊文化最重要一件事情是最早期的哲学思想从希腊文明开始的，他们的确发展了很多对于人性的认识，其实一点都没有错。那保罗在这方面呢，我就说他学贯西西啊，西里尼、西伯来都可以，他你要谈什么都可以，因为他对人性深刻的了解，而且福音书而且新约里面他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关于人性问题啊，人灵魂体各方面的问题，他提到很多啊，他说什么？这样有两年之久。有两年之久，他在推拉诺学方辩论两年之久，他前面三个月在会堂里面，后面两年在推拉诺学方。啊，我们知道保罗的工作在哥林多呢是一年半，这里已经超过了啊。我们说一年半不是很短的时间，他能够在那里扎根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腓立比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这里讲，他说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所以我们读圣经要仔细。在启示录里面提到约翰对于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讲话。那七个教会里面呢，只有以弗所的福音工作有记录。那这个七个教会哪里来的？当然还有一本，在我们在书信里面看见说，哥罗西书，哥罗西书也在小亚细亚这一带啊，这里有没有啊？以弗所，哥罗西在这里，以弗所哥罗西啊，腓加摩啊，腓加摩，还有几个呢？啊，就没有看见这一带的，我相信都是保罗以弗所为重点。在他两年之间，三年之内，其实他的工作前后三年，三年之后呢，可能他有机会去各地传福音，但是一直以弗所为中间，重点以为他的据点，所以叫一切的亚细亚，就是这一代地方人，这一代地方人，其实已经到了西亚的亚细亚的小亚细亚，小亚细亚最西端的地方了。叫一切在那里的，无论是希利尼，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都听见神的道。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保罗的福音工作相当的彻底，而且他的据点定在那里有他的原因的。 都听见主的道。那这个就是保罗属灵的影响力，他不一定是光是有什么特别奇特的作为啊，这底下提到的事情呢是很特别的。你注意到这里，第十节啊，第十节对了啊，然后十一节开始，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啊。这个经文，这个圣经呢，在这个版本。这个版本的圣经跟以前这个出的和合本的分段不大一样，他把这句话放在下一段，这是对的啊。神借着保罗的手，讲完了刚刚在学堂里面一些知识性理论上学术上的探讨之后呢，他讲的一些实际的事情。他说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这里保罗有一个灵界的力量，保罗有灵界的力量，他行了一些非常的事情，非常的奇事，医病赶鬼。那当然今天我们还是相信神把医病赶鬼的能力赐给他的教会，赐给权柄，赐给那些人，神把恩赐给他们，所以的确有医治的事情啊。我的这个长辈啊，姑公，他过世的时候很希望得到神医的这个祝福，能够病好起来。可惜神没有这样待他，所以他到主那里去了。那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这个外面的事情更加吸引人。保罗在那里学堂里到真理跟他们辩论，他们两年之久啊。可是这里呢，当保罗行神迹奇事的时候，你注意他底下他所立刻发生的事情，他说十二节，那时。十三节，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了被恶鬼所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这里很奇怪一件事情，很奇怪一件事情，我想来讲去真的不懂。只有一个解释是什么呢？这些人发现有才可发，有机可乘，所以不管他们到底信仰是什么。你看这几个念咒赶鬼的犹太人会奉主耶稣的名来说话，他们到底相不相信主耶稣？他们到底相信不相信主耶稣？如果你真正相信主耶稣，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你做奉这样的名赶鬼，而你其实正不认识主耶稣。所以发生的事情呢，我们人可能不知道，人在看得见的世界不明白，可是灵界的事情非常敏锐的，灵里的事情你骗不了别人，你瞒不了别人。所以你看那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向那些人呢擅自奉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名，耶稣赐令你们出来。他不仅是讲耶稣的名，还要加上保罗。我想因为保罗的名气很大，保罗呢医病赶鬼，他的手机在什么身上，拿着围裙放在什么人身上，病就好了。所以这些人呢就很得意的想想，哎，你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他们仿效属灵的仿冒，属灵的仿冒带来死亡。在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在我那时候刚刚读研究院还没有离开学校之前，那段时间工作很忙，但是我读圣经也很忙，找时间读啊，抽时间读，怎么办呢？就在我做实验取数据的每两分钟之间去读七节圣经，两分钟可以读七节圣经，这是我读的。那有一天读到出埃及记，忽然间里面好像开了什么，那个讲到膏油，讲到怎么做圣膏油，那个膏是用青橄榄油加上各种香料做成的啊，然后呢可以点灯啊，还有呢做膏油啊，要浇在祭司头上的啊，大概两个都是用很多的香料。然后呢有一句话，他说若是有人要了闻这个香味而仿到这香的，要从民中剪除。哦，我想这是什么事情啊？为什么这么严重？你仿冒不行吗？后来一想到仿冒两个字，我就明白了。若有人假冒圣灵的工作，他所带来的不是生命，是死亡。若有人假冒圣灵的工作，他不是给人生命，是给人死亡，因为他鱼目混珠，而且最后把人落在败坏中间啊！所以很多的异端就是他们假借耶稣的名字或者假借圣灵的名字，结果造成很大的危害，而且甚至有些人在他们有生之年就看见这些事情的败落。所以属灵的事千万假冒不得，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圣灵的工作你不能强说它是圣灵的工作。这些人在阴府中间，在鬼魔的面前，他们并没有能力，但是他却 说我奉保罗所传耶稣的名斥令你们出来。你知道碰见什么事情吧？鬼就嘲弄他们，就捉弄他们。那恶鬼，那这个他那做这个事情呢，讲到说犹太祭司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所以不是一个人，七个人去做这个事情。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走了。那他们还讲了什么话？他说恶鬼回答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啊，你们是谁啊？这个话给人嘲弄，所以有些时候赶鬼赶不成，弄得尴尬的不得了啊，僵在那里，因为没有灵界的能力，没有属灵的能力，你硬要去做这个事，那你说基督徒应不应该赶鬼呢？当然应该。所以但是最好呢，你要清楚你在做什么事情，当奉主的名啊赶鬼，使人能够脱离魔鬼的辖制，像保罗在哥林多所做的，叫那个使女身上所附的鬼出来。我们看见保罗是有这样的能力，可是这些示基瓦的七个儿子仿冒的时候，他们不仅不能赶出来，而且被鬼所附的那个人呢，不是鬼啊，是人呢，跳在他的身上。我很不愿意太多说赶鬼的事情，因为好像在宣传这个阴符的权势多厉害。但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看见保罗在阴府，在阴界阴间被撒旦、被仇敌、被魔鬼所认识。保罗是一个被阴府叫阴府害怕的人。我以前听过这个一篇信息，一个传道人讲，在人面前出名不稀奇，在人面前出名不值几个钱，真正的基督徒要在鬼的面前出名，鬼一看见你就怕了啊。从前中国是有这样的事情，以前我这次来的时候，他们讲到有一个传道人从山东过来的，他说他的父亲辈，我算他父亲辈年龄大概也靠近，不是父亲辈就祖父辈，应该100多岁。他说他看见过山东大复兴，在那个山东大复兴里面的很多神奇奇事，有鬼被赶出去啊。那这些事情呢，我曾经在历史上面，在圣经这个记录里面看见。那你知道最能够赶鬼到哪里？赶鬼鬼就跑掉。可是更厉害的人呢，就还没有到，鬼就先跑了。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啊。那我从前知道一个姓徐的弟兄，在山东复兴是很有能力。那这是真的事情，但是这些祭司做的假的事情，当然有利可图才做这个事情。好了，他们就制服了其中两个人啊，然后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里房子里逃出去，还好命保住了，逃出去了。那这里所说的呢，他说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你注意到又是这个开场，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什么犹太人是希腊人，咱们前面讲什么？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耶稣基督保罗在会堂里面辩论，叫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福音，听见耶稣基督道，因为这里。是基瓦的七个儿子做的事情，住在以弗所的人都知道，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知道，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就尊大了。这个路加的记载真好，他没有说保罗的名就尊大了，耶稣的名就尊大了。虽然我们说保罗有能力，但是路加是保罗的同工，他写的时候非常小心，而且非常谦卑的说，叫耶稣基督的名尊大，不是保罗的名字。那这就是我们读圣经，不仅是看见里面事实，而且看见记录圣经的人他们那种敬虔的态度啊。保罗一点都没有鞠躬，说你看你们都做的事情呢，他不用夸口啊。但是因为他所传的耶稣基督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在这里讲到保罗的工作是耶稣基督的名尊大，很多人都惧怕。底下再讲一件事情，惧怕的结果是什么呢？惧怕的结果是什么呢？好，他说了，那已经信的有多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我相信不是好事，是诉说自己原来得罪神，或者有些在黑暗中间的事情，他们因为惧怕神都说出来。那对谁说呢？没有提，可能是对的保罗和他的同工说的，也可能是对教会中间一些属灵分量的，因为你知道当他里面 需要承认自己罪的，需要有对象。这也可能是今天天主教里面赞成告诫的这些制度所产生的一个最早这种滥觞。但其实我们知道，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向着耶稣基督认罪就可以了。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所以他会赦免我们的罪。那这里呢，信的人因为惧怕，很多人惧怕，有些已经信的人呢，就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另外呢，你看有一些行邪术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弗所这地方这么盛行，尤其当第一世纪那么多人行邪术，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也有啊，无论是珍贵的卑贱，甚至使女也行邪术，这么多人啊，我们看见保罗所传的地方一个行邪术的西门啊，就所谓就是 magician 这一类 dark magician、黑色魔术这些人啊，然后呢，他们就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那什么当然是当时的币制啊。那为什么记载50000块钱呢？我喜欢书，我买书，有一段时间。我就每一个月啊，一个月或者两个月要花200块钱买书。去买书呢，你如果买新书买不了几本，所以去买旧书，到旧书摊去找一些很好的书啊，尤其是圣经方面的书。我买书都是研经方面、解经方面的书，找到了就把它买回来，高兴得不得了。哎呀，财宝啊，哈哈，这是财宝。有些人喜欢集财宝。那昨天我们读到约翰一书说，这个不要爱世界啊，这个因为世界和其上之都要过去。那什么是爱世界呢？我说艺术品啊，艺术品算不算爱世？爱艺术品可不可以呢？也是爱艺术品是爱世界呢，还是不是呢？我们讨论很多。那其实我也有小小秘密，我很爱书。那爱书是不是爱世界呢？怎么说？所以书是值钱的。那这些人肯把书拿出来烧掉，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这些书不再值钱了，一点意义都没有。行邪术有书的，那这些书把它烧掉了，算算价钱，知道50000块钱。所以这里你看见当众焚烧啊，这里保罗在那里传福音，对当地的社会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对当地的社区啊起了影响力。以弗所呢，就整个城里面发生了一些这样的事情。以弗所其实是一个商业城，在保罗的时代呢 ，Kaiser River 下来的时候，那里带来很多的繁华。当然我们知道，就在保罗的时候快要走开的时候，已经看见这 Kaiser River 因为上面的流泥沙冲击啊，这个城已经港口已经快要搁浅了，已经不能再使大船进来了，所以他们搬到米利都去了啊。所以这两个城很近。那保罗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在这整个商贾大区许多人聚集的地方呢，传扬福音，对附近产生很多的影响。整个小亚细亚，整个亚细亚这一带受了保罗传福音的影响。所以很多属灵的冲力在这里表现出来，这是以往几次在保罗宣教工作中没有特别强调的啊。这里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路加的意思，我讲几件事情给你们听听，就知道这时候福音所产生的影响力量。我刚才提到山东大复兴，其实在历史上，尤其是教会历史上，经常都有不断的福音复兴啊。美国也有一次所谓大觉醒 The Great Awakening， 那个 The Great Awakening 是产生的时代，是在清教徒刚开始时代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道人叫 Edward Jonathan 啊，这个他有很强的能力，他传福音的时候甚至在旁边听的人害怕，他讲的地狱的审判的时候，有人起来抱住教堂肚子，可怕啊，他不愿意掉在地狱中间啊。这个是当时所留下的一些故事。我这个里所说的呢，美国的大复兴的确在 The Great Awakening 的时候，美国的社会道德完全站在一个基督徒的高度啊，不像现在许多的事情都慢慢的放松啊。人因为生活好了以后就贪享安乐，就淫逸奢侈，是一样样都出来了。在大复兴的时候，人的心被净化，很多事情单纯化，不再对外面的事情那么悬念，而是想到和神的关系啊。这个是复兴运动所带来的结果。我相信在当时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以弗所给他带来的他带给以弗所的复兴就是这样。所以路加记了很简单的话，神的道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他加了四个字，就是这样， 简单的很。你看保罗做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但是因为在那里福音传开了，神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呢那些平素啊行很多邪术的，还有很多个人行这种邪恶事情的，都来诉说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你知道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基本上做完了，他觉得应该离开了。刚才我们说什么，他在会堂里面辩论三个月，然后到推拿诺学法辩论两年多，前前后后加起来快要三年了。保罗以后说，在他离开以弗所，告诉他们说，我在你们中间三年之久，而且保罗的确呕心沥血，把他所知道的事情没有一件避讳不说的告诉你们。这记载在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里面，记载的保罗讲到20章，讲到保罗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吐露心里面的事情，我在你们众人面前，与你们有益的，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所以保罗是尽心竭力在那里传的福音。所以呢他说什么，这里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要往耶路撒冷去。你再看这个地图，在这里附属很奇怪，保罗又不是在耶路，他不是直接回去，他不是他要经过马该亚西亚就这样回去。那我相信这个经过的意思就在看到那里教会，他从前在第二次宣教途中所建立的一些教会。那以为这里你应该就完了，是不是？他说我要从他第一次马其顿，马其顿亚该亚一带到耶路撒冷。他说然后我应该去罗马看看，罗马在这里。保罗已经想到第四次宣教行动，在他回去第三次的时候已经想到第四次宣教行动行动，他要去罗马。但这里呢，在发生在记录保罗的行动之前呢，发生了一件事情，所以路加很小心记在这里。为什么？你看，因为到这里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到十九章末了的时候啊，到20章开始以后，你看乱定以后，保罗请门徒来说他们要走，他要走了。保罗原来就要走，但是因为有些事情呢，又拘留了一段时间。是什么呢？以弗所发生了暴动。什么暴动？这就是说保罗传福音的效果和能力，在以弗所呢，又有一个插曲。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保罗传道了，影响一些人的生意行当。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制造偶像银龛的，是银匠，圣经里面银子有很多很多的用处，特别讲到对于人的救赎因为救赎的银子要花这个在旧约里面提到。这些银匠呢，拿银子去干什么？去做偶像，去做神龛。那他说什么呢？他说呢，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刚才我们说过以弗所的一些背景，以弗所这个城所以当时出名，又有一个最大的雅典娜的神庙，雅典娜就是这里所说的亚迪米雅典娜神像，这是一个女神他们说呢天上从宙斯那里丢下来一段东西，是什么？一看是雅典娜的手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就把这个拿来供奉，而且说我们这是受托管雅典米神像的这个丢下来的东西。这个在19章里面都有记载不过把它简化的告诉大家。我心里也很奇怪，如果天神把雅典米的手臂丢下来，那雅典米不缺个手臂吗？那缺手臂还能做什么呢？还不是残废吗？我不懂为什么还能那么大张旗鼓，还要了不起又那里掉下来一个手臂我们要保管这个手臂。他们自以为受了使命是要建造雅典米神像的，所以呢在那里有很多人呢，以这些事业他使这些人呢，这些手艺的人呢发财。你知道很多人花钱别的不肯花的，在这个拜偶像事情上面绝不手软。而且你知道吗，那些卖偶像的如果他开多少价钱就是多少价钱，没有折扣的，因为一打折扣就不灵了。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情形。你去任何地方你看见中国人也是这样的，卖偶像的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没得还价的，一还价你可以买去但是不灵了，所以他们不敢还价的。你看看浙江一带很多拜偶像的就是这样情形，所以绝不手软。这些人当然发财了，是吧？ 那么他说呢，他就召集他们同行的工人说，这么样，请你们要知道，我们这是靠着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啊，这个第25节、26节，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刚才不是讲他福音传遍了亚细亚各地吗？引诱迷惑许多人，他也用引诱迷惑几个人啊。我们说异端迷惑人，他都保罗迷惑人，说人所所造的不是神。哎呀，这句话真是厉害，因为保罗真的说过。我们在哪里看见，在他在卫士之神那里面看见这句话啊，人所所造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所以消息传来也很快的啊，保罗的确讲过这样话。这样呢，不仅啊，不仅不读我们的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米的庙也要被人轻看轻忽了，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之下所敬畏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被消灭。哇，一番话煽动大家，所以呢，这些人就一听了以后，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啊，喊着说：“大概以色列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喊呼叫这些偶像的名字啊，满城都轰动起来。”所以你说保罗很厉害，保罗的福音传遍了亚细亚，而且叫许多人，叫希利尼人、希伯来人、叫犹太人、叫希腊人都听见福音，又因为这个赶鬼的事情，全亚细亚人都知道耶稣的名被尊大了。现在这个银匠一看不行了，现在变成弱势了，赶快起来，鼓丧，大家都喊呐、喊呐，你知道群众运动一喊就不得了，喊很可怕的。啊，一个人大家安安静静走路游行示威不要紧，总要喊，为什么？一走一喊，精神就来了，兴奋起来。你如果软绵绵的、没有用，一大喊，马上群情鼓噪。所以这里你看，满城都轰动起来，啊，这个众人呢，拿住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和亚历达古，齐心涌进戏园。这个戏园就是应该是斗兽场啊，如果不是斗兽场，一个很大的一个园子。在那里呢，他们就这个保罗想要进去，但是门徒不许，因为情况太麻烦了。群众一乱的时候，暴民很可怕的啊，你完全失去了理智，完全受情绪的控制，所以呢就不许他，不要冒险进园子里去啊。打发人呢就劝他说啊，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啊。聚集人呢聚在不知道干什么。人一多了以后，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喊呐喊呐喊呐，喊来喊去喊了好久好久，两个小时，大概这里记载说呢，到这个第三十四节说喊了两个小时，就喊这句话，大灾亚以弗所人亚底米，大灾以弗所人，能不能喊那么久？喊两个小时，我看嗓子都在喊哑，但这么就说喊，啊，而且有一些人呢，跟保罗有关的人，真是受了牵连。最后出来一个以弗所的书记，这个人呢有些道理。你看啊，这里到35节就开始讲了。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说，以弗所人呢、谁不知道以弗所人城是看守大雅典米的庙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路加记载了。啊，他说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真的这样相信，何必辩论呢？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走，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毁谤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你的这个话呢是比较古老的，放告就是提审的意思，就是审判的时候。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方伯 proconsul 当时治理的百姓官叫的 proconsul 啊，你们如果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看看，幸亏有一个书记是有头脑的，他乱中讲的话呢。叫众人接受，要不然你看保罗可能又是被打了出去，或者被打死也不一定。所以这里你看保罗在以弗所所做的工作，他常驻以弗所，他的宣教策略有点变化了。就是在这里呢，他以他为中心，向周边地区传福音，使亚细亚各地都听见福音啊。是刚才我们看见的，而且你看这20章里面也讲到这个事情啊。从以弗所处看呢，这个教会是接受了保罗。这件事情我们还没有讲，不过以弗所书的确是在保罗所有书信中间最特别的一本书 啊，《银富手书》加上《格林多》《哥罗西书》，这两本书讲的真理，讲到对于基督的耶稣的认识，是其他他保罗书信所没有提到的。所以从《银富手书》来看呢，这个教会接受了保罗最成熟、最完整的教训。啊，保罗在别的地方没有那么久的时间，他在哥林多一年半，啊，叫信的人很多，但是造就方面。属灵根基或者真理上并没有太深入的认识，可是在以弗所这个教会呢，的确接受了保罗最深入最完整的教训。那保罗也说了啊，我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这三年之久在你们中间跟与你们有益的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就二十章保罗要离开这个以弗所所讲的话，二十章二十节所讲的话啊，那这些话呢就可以跟我们反映出来，看见是保罗在以弗所真的是用心啊，来带领这个教会。那以弗所书呢，所以你知道在以弗所中间，我从前没有把这两件事情想起来连起来，现在知道了。你们记得吧，大家读圣经啊，已经读过圣经的人就知道，以弗所书第六章讲什么，以弗所第六章讲什么，讲属灵的征战，讲属灵的征战。没有一本保罗的书信像以弗所书这样把属灵的征战讲得这么透彻。他为什么能这样讲？因为在以弗所的人知道什么叫属灵征战。他不仅是因为赶鬼的事情，施基瓦的儿子所引出来的。保罗在这里说属灵有个征战，我们跟灵界征战是看不见的，在灵气空，在灵界空中长灵气长灵界的那恶魔跟他征战。以弗所人懂啊，今天我们读到这些很慷慨激昂，哎，保罗讲的，要拿起全副军装啊，这个带穿戴绳索之全副军装，拿起圣灵的宝剑，我们也会背。但是保罗讲给以弗所人听的时候，以弗所人心里了然，知道保罗在讲什么。的确，我们是跟那个掌管幽暗世界的鬼魔征战，这就是以弗所书里面的话。那如果你没有这些以弗所书的背景，你怎么了解为什么保罗在这讲属灵征战？因为保罗在以弗所就是属灵的征战。他在以弗所的三年中间所遇见的征战就是灵界的。所以我说保罗在福音的工作事工上面到了以弗所是一个不同的，前面两次宣教之旅完全不同，不能说完全不同，深度上更深了一层。他知道什么叫福音征战，三年之久他天天在那里在灵界征战。那因为他们看见保罗征战的能力，看见保罗属灵的能力，他不仅祷告按手叫圣灵降下来，然后圣灵降在敌人身上，他们就说方言，被圣灵充满说起预言，十二个人。而且一开始他传福音在会场里面，虽然是向不断向犹太人向希利尼人传福音，他等到不能被接受的时候就出去在推拉路学坊，也是一个灵界的征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是那些叫我们人心思啊的营垒被攻破，在这里有很强的征战啊，传福音我们会遇见这些事情。我们传福音有些这个脑子里思想，今天我遇见一个姊妹，我说你怎么还没有受洗呢？她说我在无神论的国家里面已经在这个受训练、受的教导31年了，一下子挺领会不过来。我说你有没有相信耶稣？她说我相信了。那为什么你还不能受洗呢？她说有些时候无神论的思想一再的回来，告诉我说无神无神，我明明相信有神。我说你要赶快受洗，你一受洗以后这些事情就脱离你，不会再回来，一定永定，我的前途一定永定。我既然决定相信耶稣，就不会再改变了，那些无神的思想再也不会进到我脑子里面。我自己就这样了，我们在台湾也是接受无神的思想，讲到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到我信了耶稣以后回头一看，所有进化里面的所有的论证都是不成，都是没有稳固基础的，所以它永远是个假说，而且永远是个假说，不会成为理论。那这就是信徒的人心思中间所经过的征战，也是一个属灵的。然后你看施基瓦的儿子，因为保罗行得非常的奇事，所以有许多属灵的假冒，而且最后真正的面对面征战是跟多神的信仰、偶像的信仰冲突了。这个冲突表现在利益上面，但是背后所带进来的是思想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是有神与无神的竞争，是一神与多神的信仰的竞争。保罗一生经历这个事，所以以弗所书讲到属灵征战，有空中长灵气的恶魔征战。 我们今天很快的把以弗所的工作，保罗在以弗所工作跟大家介绍。我是心里呢，我讲这个系列，讲的教会系列是很想把圣经里面所有提到的教会很快的在那讲一遍，但是事与愿违，讲的越来越慢，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也好，我们就慢慢的讲，让我们知道初期教会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所有一切的征战和努力，我们也要为着我们宣教的弟兄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有后盾，灵里面有支持，让我们看见属灵的事情在灵界所产生的影响，啊，许多人心思改变，叫他们归向耶稣基督，啊，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因为保罗这样伟大的使徒，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路加在那里记载的时候，让我们如同看见当日的情景，也知道保罗所经过的征战是何等的巨大。他能够全身而退，胜过仇敌一切攻击，因为他依靠你，你也做了他的盾牌，做了他的你做了他的宝剑，在一切给他信心上有藤牌可以挡住。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佩服而已，而是感叹你的能力何等的浩大，能够保守我们的信仰，直到我们再见你的面。所以你不仅保守保罗，你不仅保守那些宣教士，你保守每一位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信心上面不断的成长，让我们有能力，有属灵的能力，能够借着我们的祷告胜过敌人，能够借着我们祷告看见你的恩典成就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所以今天下午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求你也保守我们的心思，教我们更多爱慕你的话语，更多进入和你中间生命的交通，以至于我们说我们依靠你必定得胜。我们把感谢赞美，把一切敬拜荣耀恩典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